好，大家好。这个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呢，我在去日本出差的时候，在路上，我在想这个四月份讲到讲什么题目呢？那在飞机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句话，就叫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圣经，这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地方是写了关于这方面的神的管教，一个是在箴言里面就有三章箴言，还有一个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那么就今天就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那我们先请我们大家先翻开希伯来书，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语。希伯来书英文叫 Hebrews， 这是新约。
237页，
在新约237页，我们来一起读第五节和第六节啊。Hebrews 在新约。New Testament， yep。对，5到6节。啥怎么都翻到呢？好了，我们都找到了吗？那我们来一起读吧。好，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和第6节，我们一起读啊。第五节开始。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
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他的儿子。
好，这里有说，你们第一不可轻看他的管教，不可轻看他的管教，是不是？第二不可灰心。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什么叫管教？好，就你说，就是打，很直截了当，中国的管教就是打啊。还有吗？
爸爸，他觉得特别打大人管教，打大人很多杂杂气。
那不是吧？还有，对，如果光打呢，就他说有个他 OK 打 OK 用棍子打哈。还有呢？那为什么要打 Joy？
因为
不听话。不听话，嗯。小孩不听话，对父母就要管教，管教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会打，对不对？嗯。那还有吗？管教什么意思？
就
啊，
还有
管教，对不对？还有一个教，
纠正，
对不对？啊，管教打打不是目的，对不对？打是为了让他怎么样？让他能够听到，能够记住，对不对？那真正的管教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他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对不对？不要再犯同样的事情，所以这叫管教。当然我们知道在家里面我们都有小孩的，在家里面小孩子比如说做了错事，我们要什么？父母呢要管教，要教他说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不应该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如果实在是犯了很大的错误，这叫什么？用杖去责打，对不对？让他能够记住，能够听进去，这是管教。管教的目的不是为了光是为了打，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教会他走正路，走什么神所指引的道路啊，这是管教的目的啊。那我们喜不喜欢管教？ 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喜不喜欢被管教？嗯，可能不喜欢，对不对？被管的时候觉得很委屈，对不对？肚子里肚子里这个可能是很多委屈，但是呢又不敢说，嗯，是不是？小时候心里想说，哎呀，等我长大了你就管不了我了，心里这么想啊、嗯。那是管教。那我们做父母的会管教小孩，那我们的神呢，他会不会管教我们？会不会？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啊，对不对？他更会管教我们，而且他管教我们比我们管教小孩要更合适，更合宜，他所管教的更对。因为他管教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这圣经上写的，我们得益处，能够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人什么，通过管教能够圣洁，做一个什么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我们不是常常嘴上说我们要什么学主耶稣的样式，对不对？学主耶稣的样式到底是学什么啊？我们要学是吧，圣洁啊。那神就通过管教呢，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什么更圣洁，有神的性情。那你说圣洁呢，好像有一点模糊，什么叫圣洁啊？是不是神为什么，神到底这个目标是什么？那我可以给大家讲一段圣经，比较具体一点，要我们做到什么啊。我们来翻开加拉太书五章。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是在新约198页中文版。大家翻到了没有？五章二十二节。还有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啊。五章二十二节。
Chapter 5, verse 22.
都找到了吗？五章二十二节。5:5。找到了吗？哎，找到了。婷婷，晨晨找到了吗？找到了没？
Chapter 5, verse 22。
哎呀，verse 22。
他们在 pull them can
play。哦，他背了 ，OK。好吧，那我们呢一起读吧，好不好？好了，五章二十二节，我们读到二十四节，好吧？来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好。这个就有点就更具体了，我们圣洁怎么成为圣洁？那这里有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有什么九种，对不对？我上次有提到这个何灵说果子只有一个，这是九种不同的表现啊。这里就有提到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神要我们做到哪里？神就是要我们要做到这所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体现出这些特点啊。当我们没有的时候，神就会通过各样的事来管教我们，来管教我们，能让我们什么，能够越来越像他，那 这里我就因为这里有这有九种，我现在不可能每一样都讲到，是不是？但是我就讲到其中几种啊。这个温柔 ，OK， 温柔，我们每个人都有没有温柔？嗯，如果没有，神就会管教我们，对不对？神就会怎么管教呢？那管教的方式有很多啊，神管教我们有很多方式，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们说话，对不对？怎么说话？通过圣经。如果我们有读圣经的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跟我们讲话，提醒我们你应该怎么样，对不对？或是你这样做不对，你不应该怎样。圣经的话语会来责备我们，那责备的话语就是神的管教，就是神的管教。第二，可能神会通过别人来提醒我们，通过别人说一句话告诉我们，那这个比如说可能是责备的话语，你听到以后，这也可能是神来管教我们的方式。像圣经里面大卫犯罪了，对不对？神就派什么先知去跟他讲，对不对？神没有直接跟他讲，神要先知去跟他讲。还有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撒谎的时候，神叫那个什么亚比米勒王，对不对？跟他讲这样做不对啊。那神会通过我们周围的人呢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做某件事情不对，这也是神管教的一种方式。还有呢，神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些事情，一些难处，让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来，一些难处啊，比如说疾病也好，对不对？或者说有各种比如工作上的困难也好，是不是？家里面的困难也好，通过在各样的难处呢，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走到神的路上来，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什么来到他的面前，能够什么，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活出主的生命。那神要通过这些方式来纠正我们，让我们能够什么一天一天的圣洁，能够活出这些各样的美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都希望成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看起来很好，对不对？这就是圣洁，对不对？圣洁的标准。嗯，那我这里提到几个啊，这个我提最后两个吧，好吧？一个是温柔啊，温柔呢，温柔啊，主耶稣曾经有说过，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是不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主耶稣说的啊。看，主耶稣说柔和谦卑，这个柔和就是温柔，对不对？温柔一般是跟什么连在一起的？谦卑，是不是？那谦卑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骄傲，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骄傲？嗯，是不是都有，对不对？有，所以神就要什么？神就要管教我们，通过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那往往骄傲会让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的骄傲会让我们做一个自以为意的人，都觉得我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对不对？我们只是会看到别人眼中的什么梁木，对不对？看到别人眼中的这个沙子，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骄傲呢，会让我们什么？会去指挥是什么？去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弱点，或是让我们觉得什么？我们这个很了不起啊。那神说，耶稣说什么？我是柔和谦卑的。那圣经里面还是不是有一个人很谦卑的人是谁？记不记得？摩西，对不对？摩西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说摩西谦卑，摩西谦卑胜过世上众人，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话？当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温柔了，对不对？温柔，彻底的温柔了啊。那骄傲有很多表现方式，其实骄傲有很多表现方式，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知道你骄傲不骄傲不骄傲呢？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如果当一个人责备你的时候，批评你的时候，骂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这是个很简单的测试。当你觉得我很生气，这时候就是骄傲。如果你很生气很生气到一种程度，我不能饶恕别人，那这叫做很骄傲啊，知道吗？那有的人呢，哎，好一点，慢慢这个学了好一点，就是什么，我生气哦，但是过一段时间我饶恕他了 ，OK。还有的呢， 就更靠近这个主的标准。好，别人批评我一句话，我欣然接受，是吧？所以这有不同等级的骄傲，其实，骄傲有很多种。所以说什么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朝着这个主的标准、温柔的这个路上在前进，对不对？我们都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很明确，我们要学主耶稣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那主也许就借这一段圣经会提醒你，我们要做到柔和谦卑啊。那说到骄傲呢，还有别的地方，比如说骄傲就认为说什么，我很厉害，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依靠神，这也是骄傲的一种表现，你知道吗？那我举一个例子啊，这大概是十几年以前呢、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刚上班，这是第一，这是我刚上班从学校出来，那时候是年轻气盛 啊出来上找了工作以后呢，因为找到工作那段经历也是一个有神的，也是有神的手，所以我找工作就很顺利。那很顺利找了工作以后呢，那我这工作上面也很认真，像第一份工作是好好得好好做啊，很认真。那所以呢，我工作上面就没有出过错误，知道吗？就很认真，我心想怎么没有出过错误。那我心里就想说，我要给老板给公司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从来都不会犯一个错误，这是我的标准，是吧？当时心里很得意，对不对？那第一个前半年过去了啊，评价我都会，这是写上说工作认认真真，从来没有犯过一个错误。那老板看也对，也从来确实没犯过一个错误啊。好，过了半年过去了，到了第二个半年还没到一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我上班的时候，哎，突然发现了出了一个错误啊！我当时很惊讶，而且那个错误是很简单的一个错误啊！我心里当时看见这个事情以后，我心里大受打击，我心想我的记录被打破了，不能再说我这个不会再犯一个错误了，就这么简单，很容易就犯了一个错误，当时我觉得很受打击啊。但后来我想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对不对？人家人总是都会犯错误的啊，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很厉害，比别人厉害啊。那这就是一个例子啊。神就借着这件事情让我看见说，你没有犯大错误，对，但是你可能犯一个很小的错误，你就不知道啊，很简单的错误，你就会犯了，对不对？所以心中不要骄傲。那神借这件事情就告诉我，这就是一种神管教的一种方式啊，通过各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这个温柔啊，还有节制，节制啊，大家知道什么叫节制吗？Joy， 知不知道节制？节约。啊，节制，节制，那后面这个节制，那温柔的后面是节制，什么叫节？对，要自制力，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什么，要有控制，不可以什么，就是有些事情不能过分的做。比如说我问你们小孩子啊，那个糖可不可以一直吃？
你死掉，
牙齿会烂掉，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节制的话，对不对？糖是不是很好吃，对不对？很甜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直吃一直吃，好不好？不好嘛。对，那个两年以前我带 AB 回台湾的时候，然后石俊很喜欢喝那个珍珠奶茶嘛，叫那个波哥嘛，对不对？那个他一个牌，台湾一个牌叫波哥，然后呢，那个里面不是有很多珍珠吗？有人说那珍珠不健康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个，但是他就很喜欢喝，石俊很爱喝，然后就买给 AB 喝，然后呢？然后就跟他们说，这个天天喝哥，天天喝波哥，身体很健康啊，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就问 ABB， 就然后 ABB 后来就怎么说 ？ABB 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 ABB 这个喝波哥好不好？我就教育过他们了，对不对？他们就说，天天喝波哥，好像一定会死掉还是什么？反正就类似的话。波哥你喝一次两次可以，那珍珠奶茶对不对？但你喝多了好不好？不好啊！如果你没有节制，哎，你说我每天都要去喝个，每天喝一个， 你可能哦，嘴上是好，但你知道，你如果没有节制，不能控制，对你身体好不好？不好嘛，对不对？还有，哎，每天你从哎从早到晚看电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啊，看电视，哎，那个雨下电视好不好看？好看吗？《还珠格格》好看吧？啊。
他听，蜘蛛有个人，他朋友是电脑，他每天看他电，他
演他近视。对，所以你知道吗？演电脑或者是电视很好看，对不对？电视是很好看，我们都很享受。但是你整天看好不好？第一，对你健康不好，对不对？你眼睛是不是会坏掉啊？身体不好啊？
二年死掉。
嗯。然后会让你提前上天堂，对不对啊？那个，那你看电视你就不会学习，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也需要节制，对不对？我们需要大人要节制，小孩子也要节制。那小孩子像这样节制的时候，我们不节制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我们会提醒他们，对不对？跟他们讲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对不对？那当然可怕的是大人不节制，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神来管教我们，神呢会常常借着周围的人来管教我们，对不对？来提醒我们哪些事情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你说史志云一直喝波哥，那他妈妈就会管教他，你跟他说这样不好，珍珠奶茶不好，对不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啊，那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啊，我应该看上去很节制的人，知道啊？
骄傲，
骄傲，好，对，说得很好。然后呢，我有一个习惯，我就喜欢什么呢？我就很喜欢什么呢？就跟小孩子讲故事，讲故事啊。那我大家知道我们呢，我们家那个我跟石俊在一个房间，然后隔壁呢 A、B 和小马三个人睡一个房间，我们在隔壁啊。那每天睡觉的时候呢，我就会躺在 A、B 床上呢，就跟他们讲故事，然后就一边讲一边讨论，一边讲一边讨论啊。那常常会发生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哦，你不讨论的哦，相谈甚欢啊，讨论很激烈啊。好，讨论讨论，突然隔壁传来一个声音，说：“这么晚了还不睡觉，躺在床上都两个小时了，讲了两个小时了。”我们一看，哎呦，时间到了，快讲到10点、11点了，不行，明天要上学。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不讲了，我就是平时上课我就不讲了啊。都什么时候讲呢？那就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呢，反正不用上课，可以多睡一会儿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才讲啊。那以前当然不觉得，哎呀，每天讲，每天讲哇，每天讲的是相谈甚欢，一直讲啊，也不顾时间了，对不对？结果小孩子睡得也很晚，是吧？他们听得很高兴，我讲得也很高兴啊。结果就是没有看过顾到时间，结果早上什么就会起不来啊，或者是什么白天打瞌睡，你知道吗？对，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节制，你知道吗？是节制。那当然神就通过时运提醒我要节制啊。不要毫无节制的这样讲下去啊，所以这也是什么神管教我们的一个方式，一个例子，通过我们周围的人，什么家里的人或者周围的人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我们要行在神的道路上，要行神所喜悦的事。那其中这一点就是节制，我们要注意的啊。那这是我就是借这两个呢，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例子啊。那关于那个管教的事啊，我们都知道，在当时我们都不会觉得快乐，管教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愁苦，觉得我是对的，为什么要管我，对不对？为什么要管我？我是对的啊。那神说什么？说你们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当主在我们身上。当神呢通过人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或者通过神的话语祷告来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轻看，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呦，这没什么嘛，对不对？这没什么。或者说当时我们祷告的神告诉我们，就像我们说哦，这可能不是神的话，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想出来的。或者当别人给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呦，这也不一定是神的话。或者说当我们身上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哦哟，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神在教训我啊，不一定是在管教我们。我们切不可这样，因为神说我们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把这些就放过了。因为你放过了神的管教，你就会是吃亏的是谁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什么能够 能够纠正自己，能够活出什么神的生命，能够与他的圣洁有份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我们要必须要非常敏感，对神的话语要非常敏感。那所以我也劝弟兄姊妹要多什么，多读经，多祷告，你多明白神的话语，这样神会随时随地随方会什么，通过神的话语来提醒你，来管教你，让你能明白什么，明白这些事情，让你明白你当行的路。所以这叫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那刚才那个西伯伯刚刚有举一个例子，对不对？他举那个，他说这个信主的经历，他生命 他就突然有一段时间就生了一场病，对不对？那在人看来可能觉得，哦哟，谁不会生病啊，对不对？这只是个偶然嘛，这跟神也没关系，对不对？好像跟主没有关系。但是西伯伯什么，他知道这是主的爱临到他了，神的恩典，神的管教临到他身上了，他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抓住了，他就得到了什么，神的福分，神的恩典。我再讲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个真的事情啊，有一个，这叫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神说什么，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当我们管教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欢欢喜喜，因为可以说明什么呢，说明主爱我们，是不是？你应该觉得很高兴，你所经历的只是这一小段，但是你将来要面对的是一个永远永远远远的生命，所以你应该要欢欢喜喜的领受。有时候确实会有什么，有疾病，有困境，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什么，这一切都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好处。那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叫梁弟兄，我姓梁啊，那是在我十几年以前我在 UConn 读书的时候呢认识的。他是在波士顿聚会，但他常常会去我们去 UConn 呢去传福音。然后他就讲他怎么受，他怎么信主的。何弟兄认识吗？梁晋生啊。那这个人呢，大概是可能是九几年来美国的，刚开始可能是做访问学者。他是从国内来干什么呢？做医学研究的，可能是在哈佛大学做医学研究啊，做生物研究。那也是无神论呐、啊，对不对？刚来，因为从国内来的都是无神论的、啊，对不对？很多人都无神论。好，所以呢，刚开始就去参加他们哈佛那边的一个查经班。那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美国人还有这么多人信神呐、啊？都20世纪了，21世纪了，对不对？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迷信呢、啊？美国人。然后呢，他就觉得哪里有神呐、啊？对不对？我搞生物研究的哪里？我不觉得有神呢、啊，我觉得这人是进化来的啊。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因为他也觉得很孤单很孤独，所以就去查经班。去了查经班以后呢，就人就跟他传福音啦、啊、说有上帝神，有神啊，还有耶稣爱你啊。好，他就跟人家辩论，就常常就每个礼拜去辩论，人家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别人，反正就这样一直吵来吵去，就他就觉得没有神，没有神，哪里有神。这样大概过了5-6年了，吵了5-6年了可能。好，他查经呢查得很熟了，他把圣经都已经查完了，很熟悉啊。结果有一天呢，他就礼拜五的时候呢晚上回家的时候呢，他太太也刚生完小孩，生完一个小孩啊。回家以后呢，就发现那电话上面有一个留言。好，他去听啊，他赶快去听那个留言是什么，一按那电话就响了。是什么留言呢？是那个太太的医生诊所打来的电话，那是个护士留言，那护士就给他留言说，哦，说那个梁太太，你的那个验血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发现你有艾滋病 HIV positive 在那个结果。他们一听到这个呆在那儿了。然后他太太回来了，太太回来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有艾滋病呢？那老公那个梁继军说，怎么不可能呢，你不刚生了小孩吗？你生完小孩，人家医生拿那个剪刀剪来剪去的，谁知道剪刀有没有洗干净？这有可能传染的嘛，对不对？对不对？这种事是有可能的。两个人就在那傻在那了，就呆在那了，心想两个人辛辛苦苦从美国来打拼啊，对不对？想不到闹了个艾滋病。
艾滋病是什么？
就是一种治不好的病，很容易死。
治不好。
两个人就傻在那了。
也死了。
没有，听我讲完了。两个人呢，那天 就当时很绝望，但是想打电话回去去问的时候呢，人家诊所已经下班了，因为诊所已经下班了嘛，人家说那个护士就说你如果有时间给我们回个电话，等回去走啊，诊所已经下班了。好，怎么办？这两个人就非常绝望，这夫妇两人啊就跪在地上，然后呢在教堂里面就跪在地上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想说，原来我们的生命是这么脆弱，这么渺小，一晃就不见了。本来昨天还好好的，今天还好好的，还在为工作而奋斗，还在研究那些细菌，研究 DNA， 突然之间面临着死亡，对不对？面临着死亡。所以他们两个就痛哭流涕啊，就在那跪在那个教堂里面。他说那两个晚上，三个晚上，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礼拜三天晚上，三天，因为诊所没开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熬啊，他们觉得那三天是他们人生最漫长的三天。他们突然觉得好绝望，觉得他们本来一直都跟那边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的，突然他发现说，要是有个神多好啊，有个神可以救我。好，这样就过了。哦，礼拜五过去了，礼拜天过去了。好，到礼拜一早上，一大早他们就诊所一开门赶紧打电话过去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一打过去呢，结果那边人接了，接了他就说，哎呀，说我们有礼拜五有收到一个留言，说什么什么太太那个什么艾滋病的验血报告出来了，对不对？好，那个人说，哦，你等一下我帮你查一下。好，那个人就去查一下，查一下然后回来就跟他打电话说，哦，对不起，那个搞错了，护士。两个人一听是就觉得是个天大的玩笑，搞错了，现在有这种事情。好，他说那个良君后来做见证啊，他说当时我觉得搞错了，但是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他是何等的需要神，嗯，他突然醒过来了。这是神给他开了一个玩笑，神给他一种管教来提醒他啊，提醒他，你说没有神对不对？我要通过这个方式， 通过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好像就是一个错误，人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在神眼中不是这么看的啊。他当时就明白过来，他当时说，我并没有想说，哎呦，这是人家犯了个错误，这跟神没有关系。他说当时我觉得我是何等的需要神，嗯，所以他不久以后他就觉知，他就信，他就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呢，这个人呢，就非常的什么呢，热心传福音了，非常热心。他现在都在家里面什么，打开他的家，每个晚上就请人去他家传福音嘛，就礼拜五请他们家去，他们家去这个查经，对不对？结果他这也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神也是很幽默。结果他面对的是什么呢？都是国内来的那一帮人，都是说不信神，不信神，哪里有神哪里有神。他现在去说服别人有神。他以前是在跟人家吵说没有神没有神，他现在是要什么？要跟人家讲有神有神。他要举各样的例子跟人家说有神，嗯。他有举过一个例子啊，他说啊，他以前在讲那个在教会里面服事是吧，会常常有讲道嘛，对不对？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哈佛的数学系的一个学生就去听到好几次了，他都问他说你信不信啊。那刚开始不信，人家哈佛的高材生的，对不对？不信，哪里有神呢，开玩笑，这都是二十一世纪了，对不对？好，又问信不信，不信。好，过了段时间又问他你信不信，结果他说我信了。他为什么信？那个说，他说我算了一下应该是有神。他说你会算出来？说你怎么算？你数学系的可以算出来的。他说我这样逻辑推理啊，推论了一下，信主是信神是最好的选择。那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啊，这世界上啊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就有神，要么就没有神，对不对？那我呢也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信的，要么就不信。那这两种加两种总有几种组合啊？有四种组合，对不对？有四种排列组合，对不对？好了，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哪一个有什么后果，好吧？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算出来哪一个最好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没有神，第一个结果没有神，然后呢我也不信，所以呢不会有任何的后果，你死了以后不会有任何的后果，对不对？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后果，因为反正也没神，我也不信，人死如灯灭就完了嘛。 OK， 这是一种可能性，没有任何的后果。第二种可能性是没有神，但是我信，什么后果呢？我死了以后也没有后果，反正没有神嘛，无非就是说我在我短暂的一生 我浪费了，我每个礼拜天浪费一些时间在教堂里面，对不对？我每个礼拜天要去这个教堂啊，我还要祷告啊，我还要读经啊，这些时间可能都浪费掉了，但是对我死后没有任何影响，对不对？我死了以后反正没有什么，人死如灯灭，没了嘛，是不是？好，这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有神你又信，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去了天堂，你是不是赚了，对不对？那肯定是最好的结果。你看有神你又信了啊，正对上口了，你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去天堂，是不是？这是第三种可能性嘛，对不对？好，第四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是有神你不信，后果是什么？很严重，对不对？你会去地狱，你会去地狱，就这么简单。所以他说，我一看这四个可能性呢、啊，这最后一个可能性是最可怕的，对不对？最好的结果就是那一种，就是有神我又信了。所以他说，我觉得信神是最好的。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很功利，但你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是有道理的，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有道理啊？那。这个两弟兄呢，他说神在我身上的管教让我看见了神，是神的爱是无所不在的，神在我身上的爱，所以他现在非常热心啊，跑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啊，也常常跑到我们 UConn 那个查经班去传福音啊。所以两弟兄他没有说把那个医护士搞错那件事情把当成一个很偶然发生的事情，他没有，他知道说他领悟到什么，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这是神在他身上作为，这是神在他身上的管教，提醒他，你不要再犹豫了，你不要再等了啊！你说没有神吗？我就让你觉得你很绝望，让你觉得说就要依靠神啊！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了，他就信神了，他就得到这个福分了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当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啊，无论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很偶然，或者我们不要觉得说无所谓，我们不要觉得说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要这么觉得。我们要知道说神是在管教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管教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敏感的人，这个什么把耳朵打开的人，要细细的听神的话语，听神给我们身上 听神在我们身上的什么声音，这是不可轻看主的管教。然后神又说什么呢？这个圣经上说什么？你不可灰心啊，是不是不可灰心啊？因为你管教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痛苦，有的时候是小的管教，对不对？就好像说一句责备的话语，有的时候是大的管教，比如说生了大的疾病啊，或者说或遇到灾祸啊，对不对？这种大的管教的时候，神说什么？你们不可灰心啊，不可灰心，不要觉得我丧志了，沮丧得很，我完全什么觉得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神说什么？你们不可灰心啊，为什么？因为你要记住啊，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既然爱你，他就会什么怜悯你，他会看顾你恩待你，所以我们不可灰心，我们要什么看见将来的事情，而不是要仅看见我们现在的处境，或者看见我们这几十年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要看到将来的事情，将来的这个荣耀，将来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什么神的称赞，是吧？所以我说我也讲到时候也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呢做基督徒啊，我们每天都活在事业上面，所以我们看的都是眼前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要看看什么将来一百年以后，请问在这里有谁还在这儿啊？
我
还在。他有可能，但是我们像我比我大的应该都没有可能的啊。
他是你孙子。
嗯，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你们去那个走廊看，有些照片那都是人家一百年以前的人的照片啊，这是一百年以前在这聚会的人的照片啊，那人去哪了？是不是？你看看那个黑白照片没有？是不是？那些人当时肯定也像我们这样欢欢，这也是在敬拜，也是在说话，也是在讲话，对不对？那人去哪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眼睛要看着将来的世界，因为我们人在世上的日子啊，不管你觉得你有多年轻，不管你觉得你有多健康，我们都知道那一天最重要来到的。所以当你如果看见那个永远的荣耀，看见那个永远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不会觉得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是那么痛苦，那么可怕，那么不可战胜，知道吗？还有当我们看见那永远的荣耀的时候呢，神的这些什么圣灵这些果子啊，就很容易结出来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骄傲这件事情，对不对？别人骂你一句，对不对？是老公骂老婆，或老婆骂老公，或是家里人骂你一句， 你是不是很生气啊？你为什么会觉得生气啊？因为觉得你为什么骂我？你凭什么骂我？对不对？对不对？这就是骄傲嘛，对不对？但是圣经里说什么？主耶稣说要我们什么？要钉十字架。什么叫钉十字架？就是与耶稣什么同死啊，一起死啊。如果我钉了十字架，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个死人啊。死人有没有权利？别人骂了一句，你有没有权利说你为什么骂我？你为什么骂我？我已经死了，还有什么权利？对不对？别人骂你骂你，你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反抗？对不对？我没有什么权利了啊。
没有权利是没有能力。
对，也没有能力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嘴里，我们每个人都说的什么？很高兴，每个人都说的很流利啊、哦。我们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每个人都会讲。当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忘了这句话。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要与主耶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十字架什么意思？十字架就是死的记号，死的标记。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死的，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与耶稣也同复活，对不对？复活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现在活的不是我们以前的生命了，是不是？所以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容易战胜。当你想到我一百年以后我在天上的时候，再看地上这些事情，我觉得哦，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啊？当时会为什么这么想啊？当时会为什么那么忧虑啊？当时为什么那么烦恼啊？其实一晃就过去了，是不是？那你现在比如说吵架，两个人将来你现在一看，神把那个录像放给你看，将来你以前吵架的样子给你看，你会觉得很好笑，你会觉得哎呦，当时实在是没什么意思，没有必要，对不对？所以说我呢，这是我的一种思考方式，我也希望大家常常想到将来的事。当你站在天上看下面的事的时候呢，很多事情比较容易解决，很多事情比较容易解决。嗯，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劝诫大家呢，我们在走足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遇到难处，我们会遇到管教，我们可能遇到很多很多管教。当我们如果偏离神的道太远的话，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管教。我们并不是说像希伯伯，你今天受洗觉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并不是你一受洗了成了基督徒了，我就可以哦穿上洁白的衣服，走在黄金的街道上，进入珍珠的门，这是天上的天堂的景象，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么平平坦坦顺顺利利的。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的，也会遇到不管教的，所以呢，我们不可灰心，不可丧胆，是不是？我们也不可轻看，我们要平衡，我们要知道，记住神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怎么？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在喜乐，我们在试炼中，我们在困难中，在管教中，我们要什么？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所爱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